帮助我们保持头部平衡的颈椎非常灵活。脊椎的结构使其能大范围的旋转，所以我们的头部可以左转、右转、上看、下看。胸椎是肋骨的附着点，胸椎最有可能因为骨质疏松造成骨折。胸椎变形造成的驼背被命名为伯爵夫人背，这是一种常见的病症。胸椎区域在老年时最有可能发生骨融合，因骨关节炎产生的骨桥会连接相邻的椎骨，并降低椎骨的灵活度。50岁左右的人最容易出现这样的变化，但也有更年轻的病例。上胸椎并不对称，每一节椎骨都有一块扁平的区域，人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就在这里通过。那些死于主动脉瘤破裂的人，即便软组织已经腐烂消失，上胸椎上仍然留有痕迹。动脉瘤越长越大，使得血管壁越来越薄，最终破裂。我的外洋祖父威利死于主动脉瘤破裂，就在我们周日聚餐的餐桌旁，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。后腰部的椎骨是整个脊柱中最粗壮的部分，因为它们需要将身体的所有重量转移到骶骨，然后再转移到下肢和地面。如果最后一节腰椎没有发育完整，在应该融合的时间段没有完成融合，就可能造成腰椎移位。上下两节椎骨被强行分开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腰椎滑脱。套背套这样简单的动作也有可能造成腰椎滑脱。我丈夫就是这样的情况。有时候我们对脊柱要求太多，当他们最终不堪重负时，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残疾。在青春期前后，组成骶骨的5个分开的椎骨会融合到一起。我们的尾骨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骨骼的融合情况和尾骨最终的大小都会因人而异。当然，人类并没有一条可以自由缠绕的尾巴。相反，尾骨末端的骨头被藏在出生时就有的一条裂缝下面，就是我们两半臀部之间的深槽。此处是肌肉和韧带的附着点。当人类决定用两条腿站立时，我们就必须拥有一个牢固的盆底。从解剖学上来说，盆底就好比一个吊床，防止内脏器官脱落。大多数时候，脊柱周围的这些骨骼都能履行其解剖学上的职能。然而，考虑到脊柱从上到下要协调90多块骨骼的生长，所以它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差错。有一些椎骨没能发育完善，例如蝴蝶椎。有的椎骨可能在不应该融合的时候融合在一起，弥漫性特发性骨质增生 DISH。 另一些则没有发生融合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脊柱裂。这种解剖学上的变异，其中一些患者自己并不会发现，但这些病变可以帮助法医人类学家鉴定死者身份，特别是有的死者生前留有医学影像，这更能验证我们的推测。位于脊柱顶部的前两节颈椎最能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因为它们与其他椎骨在解剖结构上有所不同。第一颈椎是一个环形结构，又叫环椎，其英文名 Atlas， 来源于希腊神话中被宙斯责罚用双肩支撑天空的提坦神阿特拉斯。人类身上的这位阿特拉斯只需要支撑头部，但这也绝非易事。第一颈椎与颅骨之间的关节非常特别，正是这个关节让我们能够点头。第二颈椎又叫枢椎， 在外表上就与众不同。其上表面有一个齿突，这个齿状突起与第一颈椎的环状椎体刚好吻合。齿突的周围有韧带环绕，使我们的头部可以左右任意转动。这简直是巧夺天工的设计。因为这两块椎骨离颅骨非常近，确切地说是离脑组织非常近，它们会对很大一部分脑组织起保护作用，所以这两节椎骨拥有非常大的椎管。这意味着脊柱顶端受到任何伤害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。最能让大家明白这其中利害关系的骨折就发生在第二颈椎。毕竟就算不是天才也应该能明白绞刑骨折、输椎椎弓骨折的来历。因为第二颈椎基本上也是一个环形，它骨折就一定会裂成两部分。如果你怀疑我的说法，那就去找一个环形的薄荷糖，试着掰断一处看看，这块糖一定一分为二。当有人被绞死时，输椎骨折往往发生在齿突的两侧，这是由于绳子的急剧下降和突然停止造成的。齿突向后插入脊髓，确切地说是脑干的下半部分，神经组织被破坏导致死亡。如果够幸运，或者刽子手做得够专业，死亡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。许多刽子手都以让囚犯死得快为荣。19世纪英国刽子手威廉·马伍德在1872年设计了更精确的悬挂高度，其中考虑到了各种因素，例如死刑犯的身高和体重，以计算绳子的最佳长度和身体下降的高度，以最快速、最人道地结束死刑犯的生命。拙劣的绞刑不仅是一种残忍的致死方式，对刽子手和围观人群来说，也都是一件痛苦的事。